所以感谢神，他让我们知道随时随刻有人在为我们祷告，他更让我们知道随时随刻他在为我们祷告。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话语，我们能够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先来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你要再一次将你的生命流水浇灌下来。主，你要用你的话语来更新变化我们，要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是看见，也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生命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车，不是马，而是主你自己的灵，而是主你为我们的祷告，以及弟兄姐妹我们核心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洁净孩子自己，真的是将孩子自己完全的烧掉，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完全的充满在整个会堂。主，你的话语，唯有你的话语被人听见。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靠着主恩典，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传道书。
这边有出来吗？
雅琳这边有出来吗？那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大学要毕业之前，要进到一个所谓的 professional school 的时候，想要再去更深的一层进造的时候，他来问我，他说：“就你的职业来讲，是不是可以过一个好的日子？”我反问他一句话是：“你告诉我什么叫做一个好的日子？”他说：“住大房，开好车，吃东西吃好吃的，反正我要用的我都可以有，我不需要担心。”我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或许可以，但是你可以住大房，可是你就是睡在那一张床，早上七点你就得出门，所以你跟那一个大房子，你在里面的时间并不多。你可以开好车，没错，但是那个距离就是从你的大房到你的办公室，然后那个车子就要摆在那边，因为你要为着这一切的东西付上14个钟头的代价，然后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你的大房里面的那一个小床上面。”我问这个年轻人说：“这是你所谓的好的日子吗？难道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吗？”在传道书里面，他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也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人生到底是要往哪里去，在这一条日光的大道下面，我们的前面道路是如何？我们是一个人在这上面吗？我们的道路难道就像这个幻灯片一样这么的平坦吗？还是就像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不就像这个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到，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死，那个也怎么死，气息出于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难道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吗？让我们来听听这一个传道者他所做的见证。那我们先来攻读神的话语，记载在传道书第一章里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用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停地旋转，而且往本源处，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河都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很仔细，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能人指的 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空，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主风，因为多有智慧，加增知识了，就加增忧虑。好，这是传道书第一章里面，也相当于把整本传道书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传道书这本书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它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它是属于智慧诗歌智慧书。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的第三部分是属于称为智慧书，又称为诗歌书，一共有五卷，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那既然它被称为智慧书，是因为这些书都是用人类心智所表现出来精华，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传道书里面得到多方面的答案，对于人生、对于人生苦罪的谜、处世之道和心灵的出路能够得到一个答案。而又被称为诗歌书，是因为它的题材是用诗歌的形式写出来，可以供来用来唱的。希伯来人里面的诗歌很多的意义，很重视它的意义在里面，很重视它的平行，但是却不重视它的押韵，因为它用诗歌来唱出人对生命的一种感受和倾诉。但是我们也看到传道书也是一本传福音的书，他在日光之下他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他把它写成，经过圣灵的感动写成了这一本传道书，来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可以说，传道书是这一位作者，这一位传道者，他用他的生命所做出来的一个见证的书。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我们从这个传道者他的生命见证里面，我们来思想，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第一章里面，是传道者他这个王，他在生命里面他对人生的一个总结。而他的见证内容，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我们把它归类为他的心灵空虚的一个见证。然后在第三到五章里面，我们看到他感受到人有限的见证。而在第五章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章里面，他对整个人生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传道者和他对生命的一个见证。那我今天试着把我自己摆在这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摆到这里面，你就是那位传道者，我就是那位传道者，今天我是那位在耶路撒冷曾经做王的传道者，我今天要向你来做我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会用第一人称来称呼我自己。我曾经是一个王，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曾经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做王。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是一个王。王是什么意思？王的意思就是我有一个范围，这是属于我的，记得这是我的，所以我是称为一个王。 没有人可以碰我这个地方，有人碰我这个地方，我就跟他急，我就要跟他拼命。所以，而且我是一个王，在这个范围里面是我管的，我说了算，这个叫做王。我曾经是一个王，而且我这个王呢，我还有五大有。我有什么？我有钱，对不对？没有人的财富能够拖过我。我有权势，我能够命令这个命令那个，而且我有智慧，我非常有智慧，超过一切的人。而在我这个年龄里面，传道书里面那个人王已经在年龄的后半段，我也有年纪，这代表什么？我有什么？我有人生的阅历，我经过很多东西，我有人生的见识。最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我很有心，我专心查究天底下的一切事情，我也有智慧，我能够去明白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我相信你能够想到的我大概都想到过，你没有想到的我大概也想到过，而且你想到你可能做到的我大概都做过，你没想到我都想到的我大概也都做过。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这是我的经历，你最好能够听，因为你没想到的我都想过了，在这个人生里面我走过的道路我大概都走过。而我对这个人生，就像我们刚刚我告诉你的，我对这个人生的总结就是一个虚空。什么叫做虚空？就像一阵烟就没有了。而虚空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个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我曾经认识过神，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有智慧，我又有钱，我又有权势，我不需要神，我慢慢的我就离开了神。而当我在我这个年龄里面，我回头去看我的人生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像我刚刚告诉你的，我发现这个人生是一个虚空的人生。但是你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体验吗？这是一个心事吗？就像我刚刚我们念过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我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我查究，我去读书，我发现虚空不是我想到的。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是非常快乐的，可是神说那一棵果子的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他们却吃了。而吃的时候神说你就必定死。我现在发现，我现在明白，当我走过这个虚空的人生的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必定死。是的，亚当夏娃最终死了，这是必定死。还有一个意思是，他的人生不再是与神同在的无限，而是被死的权势给屈服在一起，捆绑在一起，成为一个有限的人生。而这个死又捆绑他在里面，他从喜乐里面离开了，而成为一个悲伤的人生，一个所谓的虚空的人生。所以当始祖吃了果子以后，他的无限成为有限，他的喜乐成为忧愁，因为神说你必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当始祖生的第一个该隐的时候，他们以为事情解决了，神使我得了一个儿子。可是再过一段日子的时候，生了亚伯的时候，他才发现这是一个虚空的，离开了神是一个虚空的。所以亚伯的名字就是虚空。所以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就已经体会到，当他们离开神的时候，是一个虚空的日子，是一个有限的日子。而这一切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离开了神的面，而且没有路回去了。 因为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从此被把守住，有火焰发出火焰的剑挡在基路伯，挡在那边，靠着人的力量没有办法再回去了。所以在创世一开始就已经感受到看到这个虚空的人生，因为没路了，而且人成为有限，就如同在诗篇上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者可以到80岁，但其中可以夸口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逝去。而更可悲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没有路回去了。在这里我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王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人。亚历山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人类的拯救者的意思，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国度，一个帝国，横跨欧亚非，直接打到了印度。但是他在年纪轻轻35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在要死的时候他有3个愿望，第一个是什么？还有他的棺材有医生，他的医生抬着他。的第二个要求是，当他的棺材要抬到他的墓地的时候，这沿路上要撒满的金银宝石，就是他在这一生里面去掳掠来的金银宝石。第三个，他要把他的手放在棺材外面。他的仆人们就问他说，王啊，我们一定会遵照你的遗愿去做，但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那时候亚历山大在快死之前就说了，我要让世人明白我在我快死的时候才学到的3个功课。第一个，死是不可避免，而且不管你是谁，你的医生是谁，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个，我要让人看到我一生所掳掠来的，所积存的那一些财宝，就像在地上的一些垃圾一样，我只是在浪费时间去存那些东西。因为第三个，我空手而来，我也要空手而去。就好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我传道者告诉你，今天我们在虚空的生命不是我今天才发现的，源自亚当以来，亚当夏娃就已经明白了，因为他的儿子叫做虚空亚伯，而他们更明白是为什么。也感谢神，今天神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有什么问题，他也为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看见是一个罪的问题，当神说你不可以去动的时候，我们却去动了，因为我想要，我要去，我看得好，所以我们去动了。但神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让我们能够与他和好，而且是我们在还在与神作为仇敌的时候，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就可以和好了，我们就可以得救了。而且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做成的，我们的罪的问题神来替我们解决了。那你说罪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死的问题，我们必定死，但是神也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一个好消息，既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成了挽回祭，他也就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能够和耶稣一同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是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可以摆脱死的权势，我们不再被死来捆绑。那你说那基路伯挡住的那一条，我们要回到永生神的道路怎么办呢？哦， 十字架上面主耶稣的血把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到至圣所中，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面。主耶稣为我们做成了这一条路，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生命树里面。所以在这个虚空的世界里面，当我们回头去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罪的问题被解决了，死的问题被解决了，道路的问题也解决了，神做成了一切的事情。那你说，那我们今天还在地上又怎么样？这是第四个，我们今天的生命，我们今天仍然在地上的生命又是如何？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做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今天我们仍然在地上，我们的罪主耶稣为我们洗，我们的死我们得了永生，我们路神为我们开，而且今天神他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今天仍然在地上的生命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你说我好像也没有那么丰盛啊，对不对？神要让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他自己把他的生命给出去。所以神说，在彼得也说，主啊，我们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你，我要得什么？主耶稣跟着他们说，在地上你要得百倍，在来生你要得永生。在地上你要得百倍的前面，是因为你给了出去。所以神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是不再是我们日光之下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一直要得的生命，我要的生命。就好像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他如何被翻转过来，他从抓的生命成为放的生命。他从日光之下我要抓我要抓，一直到了法老面前，我为你祝福。当我们的手可以放开来的时候，神的生命浇灌下来，神就说，你要在地上得百倍。而这个生命是一个舍出去的生命，不是一个抓的生命，而且是一个相互补上的生命。今天我的手必须和我的脚同工，我的这个整个人的生命才会有一个富足的生命。今天我能够得百倍的生命，不是单单靠着我自己，而是因为我和我的肢体们，我和我的弟兄姐妹们一同在一起，而得到百倍的生命。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舍出去，你舍出去，我的生命就到你的里面，就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感谢神，他让我在这个人生里面，虽然我的总结是一个虚空的虚空，劳碌无益，可是他告诉我们，你的问题都解决了，你的罪的问题解决了，你的死的问题解决了，你出入的问题也解决了，还有你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也让你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我对整个人生的总结。让我用的这三个部分我们来看。我曾经说过，我离开过神，以至于我用我自己的智慧要去来探讨神命，但是我发现无论我怎么样，我有一个虚空，就是我的心总是空的。我曾经认为人生就是只要是吃喝玩乐，完完全全能够满足我要的，我就会快乐。所以无论我眼睛看到的，我身体想要的，我都要达到。而且我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我也非常的勤奋工作，我可以夸口我的功成名就超过世上一切的人。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却总觉得少了什么。尤其是我想到我看到我的这个王朝在我死的时候还要交给什么人，我都还不知道。 那个人是不是像我一样有智慧、有聪明、有能力？我也不知道，我就很烦。总而言之，我可以跟你做见证的是，无论你看我在外面我多风光、多有钱、多快乐，我拥有物质上面一切所要的，可是我的心就是一种不知名的饥渴在里面。有时候我都会想说，我这样子劳劳碌碌，我到底是在干什么？而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这一切的劳苦就成为我的愁烦，我晚上也睡不好。大家记不记得，在前一阵子中央电视台很有意思的到处街头访问说，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好像当我们国内整个物质享受越来越提升的时候，这一方面的问题反而越来越明显。以前从来没有听人家问说你幸福吗？以前说你吃饱了没，对不对？现在是你幸福吗？有一个人被采访说，你幸福吗？我幸福啊，我是很幸福，我是幸福的。你满足吗？我满足啊，对，我是满足的。那记者就说，你为什么幸福啊？因为我爸幸福啊。那你说为什么你爸幸福你就幸福啊？因为我是他生的嘛。两个人就无语，搞错了。但是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幸福，我们这个满足，不是因为谁可以怎么样，或是我去讨好谁我就可以怎么样。在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起初人被造的时候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被造，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当亚当夏娃开始生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说是按着亚当夏娃的形式，也就是按着什么？按着一个被咒诅的形式，按着一个虚空的形式。所以你幸福吗？有人说想那么多干什么？反正能够吃得饱睡得着就好了嘛，对不对？是吃得饱睡得着就幸福了，是这样子吗？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呐喊，我不满足。但我感谢神，他告诉我，你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叫做存到那永生的食物？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什么叫做永生的食物？我手上所做的工仍然是相同的，因为我仍然在地上，可是我的眼光不同了。我不再是为我自己，为我这个王，我要来巩固一切。当我把生命舍出去交给神的时候，当我的眼光是定睛在日光之上的时候，当我知道我手上所做的是神的工的时候，我仍然在做我每天该做的工作，可是这已经变成一个永存到永生的食物了。因为我的观点不一样，我的立足点不一样，我手所做的工的目的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施比受更有福，我们要把它舍出去，把它舍出去。我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他想要转行，他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在华尔街做过一阵子的事情，做过几年，他现在想要转行，所以他跑来跟我聊聊。他说在华尔街里面人跟人之间好像蛮好的，哎呀，我请你吃个饭，你请我吃个饭，我们下班一起去酒吧喝个酒，我们聊聊。但是他在这几年里面，他发现这个吃个饭那个吃个饭的背后都是因为什么？我有事情你要帮我，所以我请你吃个饭，我们来有一个目的在里面，有一个利益交换在里面。 在这边我也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以前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我所看到的每一个案例我都认为是我的，所以案例有大有小。当我看到一些比较大的案例的时候，我会想，哎呀，这个案例不错，我应该好好做，可以你知道，银行户口可以多几个。但是我隔天就发现这个案例被转出去给别人去做了，哎呀，那时候就气呀，气得不得了，每天就摆一个脸，因为这是我的，哎，怎么又被转出去了？我们都有一个山头的观念，这是我的，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不满足，我就不快乐，我认为那个东西可以来满足我。后来认识神以后，我们只要知道，我只知道说，只要这个案例被好好的照顾到就可以了。我跟他合作也可以，他来做，他或许比我强，他来做也很好。所以在这个边，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是为了神国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虚空，神就把我们填满。因为神说，你来喝我所赐的水，在你里面就要成为一个泉源，滋涌到永生。而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同工。所以我的劳苦重担摆到神的面前，我就得安息。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他在监狱里面，有人为了他传福音，有人想要害他传福音，让他受更大的痛苦传福音，可是他心里面却有一个喜乐的满足。他说不管怎么样，只要把福音传出去就好了。他不说，哎呀，这是我的事业，怎么现在有人抢着做。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仍然有一个喜乐的满足。就感谢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内心的虚空，真的神的话就来补上，告诉我。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来跟你做见证，就是我以前是很骄傲的，当然我现在可能还是很骄傲的。我认为我有很大的智慧，我有财富，我有能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谁能管我？我是王，只要我定义做的，我就要去做。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对美国的拳击了解有多少，可能现在年轻人不太看拳击了。以前有一个拳击的拳王叫穆罕默德阿里的，他是蛮厉害的哈，他倒下去就起来，倒下去了好几次，可是他又是一个骄傲的人。他骄傲到一个程度，他说我是什么，我不是人，我是超人， Superman 超人。想到超人，我就想到我以前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跟郑就说，我死了以后，你要在我墓碑上刻一个墓碑，墓志铭，宇宙最伟大的超人。这个阿里他认为他是一个超人。他有一次搭飞机的时候，他不扣安全带，他说我是超人，我不需要扣安全带。那空中小姐说，阿里啊，拳王阿里啊，阿里先生，你为什么不扣安全带啊？他说我是超人啊，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需要。那空中小姐说，阿里先生，如果你是超人的话，请你到外面自己飞。他只好把安全带扣上。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人是非常有限。这个阿里先生在上一次的奥运会里面，他有去拿圣火，我那时候看到他非常的难过，他整个人被那个病折磨的，他走路微微沾沾的，说人都怎么样。但是我在这里跟你做见证，我曾经那么的骄傲狂妄，我以为我可以计划一切，操控一切，但是很多时候我却发现，哎呀，这个我没想到，哎呀，那个我无能为力。我终于了解什么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 很多东西都是在我的计划之外，而且那一些曾经有过的伟人们今天又在哪里？念一首诗给大家听听。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骇浪，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但是呢，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化法，人生如梦，一尊还将相约。也不就是这样子的过去吗？当年那些人叱咤风云一时，今天白骨一堆。人是多么的有限，人不断是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判断更有限。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常常会自以为我什么都懂，毕竟我们毕竟还是地上人所说的名牌出身的，所以有一些时候看到一些案例进来的时候，我说哎呀，那个人当初怎么会这样子判断，这是完全是错的，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因为书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有个几次我发现我自己的案例，几年前的案例，今天看到时候说哎呦，我当初怎么会这样子判断呢？怎么会这样子处理啊？然后再去回想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背景环境，所以会导致我这样子。所以今天我才知道，哎呀，当我去看到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不敢再讲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时候那个人在做这样子判断的时候他的环境是怎么样。我只能看到我现在看到的东西，所以我就发现我们是很有限的。而且这个有限里面更糟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看到，当我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的时候，我能够判断善恶，我能够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我能够判断，那我的判断可能跟你的判断不一样，那到底是谁对？所以当今天我的判断跟你的判断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要跟你急，你的一定是错的，只有我的才是对的，我就跟你看不顺眼。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们就争争吵吵，然后再放眼望去这个世界有多少事情我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我的判断里面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却不是这样子，好人就应该得好报，为什么不是这样子？那个恶人却在那边大吃大喝，摇摇摆摆，那个大摇大摆，不是摇摇摆，大摇大摆的，我又能够怎么样呢？而且我们不要说别人，很多时候连我自己，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我都做不出来，我不想要去做的事情，我就不要这样想，我还是要这样想。但是我们就看到人是多么的有限，我们以为我们的能力无限，以为我们的知识无限，可是我们却发现在现实生活里面多少的有限让我们无能为力。但是神告诉我，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只有神是良善的，只有神的判断是公义的。当我愿意把我自己的善恶判断舍下来，不是我，主你说了算，你是那判断的人的主，你是那审判官。当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可是在神却凡事都能的时候，我把一切交托给神，我就释怀了，我就知道了，凡事有神在掌管，有神在判断。第三个部分，我当我回顾整个人生的时候，我辛辛苦苦努力一切，为我自己赚下无数的财富，在日光之下我是有名的。大家如果看看这本书就知道有多少人要来听我说话， 我的财富、我的名声、我的地位，多少人有问题来找我，我都可以解答。可是我却发现，当我越成功的时候，我的心头的重担却越大。就好像我之前讲的，我有一个不满足，我常常不能睡觉，因为实在有太多事情。而在这些许多的烦恼里面，有一件事情是让我最烦恼的，就是我这一身家当，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有形的我的金钱，无形的我的名声，当我眼睛一闭的时候，我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体会。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赤身从母腹而来，也必照样怎么样赤身而去。我来的情形如何，我去的情形也如何。这一切我又能够留给谁呢？就算我说我留给我的后代子孙，他们或许为了这一些有限的金钱去争争吵吵，到头来还要骂我不公平。你说我这是招谁惹谁？古代的人曾经说过三不朽，要立德，要立功，要立言。我不能立德我就立功，我不能立功我就立言。可是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世界，立德、立功、立言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如何，凡临到众人的事情都一样。当我们回顾这个人生的时候，一人和二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好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人，献祭的跟不献祭的都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起誓的如何，怕起誓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或还，就是众人所遭遇到的都一样，并且世上的人都充满了恶，活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到死人那里去。各样的事物都有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如何，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没有人能够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我告诉你，这一场征战没有人能够避免，不管你是谁。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回顾这一生的时候，我发现这一生真是虚空啊。无论我做了什么，我好像走在黑暗里面瞎忙了一场，感觉上真的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当我去这样子思想的时候，人生若就停留在这个死上面，我不禁到问到我自己，那我这个一生到底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盼望又在哪里？真的是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强，因为它至少还活着，而死了就怎么样，就没了。当我们要来思想，在这边我跟你讲一个见证。最近我们初中同学在搞，想要搞初中同学，我们毕业三十几年，我们三十几年来没有联络，那感谢神真的让我们有联络。其中最大的一个感谢是我的班导师，因为他信主了。我很惊讶，为什么？因为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在圣诞节的时候在那边唱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在那边唱的时候，我们的班导师说，唱什么唱，是光复纪念日。结果他今天信主了。无论如何，在我们联络初中同学的过程里面，全班四十几个人，到目前联络二三十个，有四个已经走了。这给我们蛮大的震撼，已经走了，人生就这样没了。所以不禁让我们想到，我今天在这边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这样子所谓的打拼吗？努力吗？但是感谢神啊，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死了必然复活。让我们前面有一个盼望，让我们知道死不是一个终点，只是一个休息站。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耶稣也告诉我们，我就是世界之光。 跟从我的就不走在黑暗里面。我今天在日光之下，因为我跟从了主耶稣，我知道我的神，我在地上的生活我是要做什么，因为我有光照，神光照了我，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为那必败坏的劳力，而认识主耶稣就是永生，遵循神的旨意就是做神的工。而在这边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死里的复活，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我们不仅仅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有一个活的盼望，就是可以得到那不毁坏不玷污的盼望。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边神也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你们务要坚固，在地上虽然看起来是虚空的虚空，但是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竭力多助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当我是活在我自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发现劳苦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可是当我们把眼光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放在主的身上的时候，主告诉你，你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因为你们必得到永恒的基业。神让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保罗的人，他曾经大发热心，可是当主摸着他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他知道在他仍然在地上的日子要做什么。所以他说，我死了是好的无比，因为可以到神那边去，但是我活了是对你们有益处。所以他知道他在地上的日光之下的劳苦是为了什么。而不仅仅如此，他也告诉我们他死后有多大的盼望，因为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说，我现在要被浇奠了，他跟我一样快死了，可是我在那边说虚空的虚空，他却说我快要被浇奠了，我离世的日子到了，我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赏赐给我的，不仅仅要赏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的人。这是多大的不同啊！所以我劝告你们，在日光之下，当我远离神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虚空的虚空，但是我回头了，感谢主让我感受到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无论我做什么神都知道。但是耶稣却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你不仅仅是要敬畏神，你更要是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而且你要常常与我同在，因为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要在我里面，你日光之下的生命就会结出许多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而且你必要行在光中，而在光明下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不仅仅是敬畏神，更是爱神，而爱神的表现就是神说的你要爱人如己。在这边我告诉你，我地上的王，我说人莫强如吃喝，莫如终身行善，在劳碌中享福，莫如在我经营上的喜乐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来享受在我劳碌里面所得到的一切。但是天上的王说，我是生命的粮，你是靠着我而活，在属灵里面而活，不仅仅是在肉体里面。我是生命的光，你要知道在我里面你必行在光中，你必知道你要今天在日光之下你要走的道路是什么路，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我是那个门，你唯有通过我你才能得到丰盛的一切。我是好牧人，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一切，我会供应你的一切，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死亡不再是你在强在辖制你，而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真理，我就是那生命，一切的判断由我而来，你要行在我的道路上面。最重要的是，我是那葡萄树，你时时刻刻不可以离开我，即使你是在日光之下的生命，你仍然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你才会结出果子来。最重要的是，神是诚信真实的，他说的就算。日光之下的生命仍然是一个神我是的生命。让我们来反思我的人生，我们是不是仍然是在忙忙碌碌，还是我们是在忙忙碌碌，还是忙忙无碌？耶稣那边都有答案。所以诗篇告诉我们，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人之所以虚空，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被神纪念。当我们为了永生的劳碌的时候，神纪念你的生命，人生就有意义。本来想要做一个例子，做一个见证，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做了。用一首诗歌，会唱的，大家我们一起来。这首诗歌也算是我们的见证。在场的若有不信主的，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仍然在思考人生意义的，让我们基督徒用这一首诗歌。雅琳，不要走开，回到刚刚那边，用这一首诗歌来向你们来做见证。回到我刚刚的那个，帮我拉到最后一张，最就是刚刚那一张。这首诗歌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所有的见证，因为我们都曾经追求过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但那一天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的虚空。让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作为今天我们向神的回应。主爱滋润我心，不要跑掉。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
希望能够得到满足，
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天滋润我干渴的 家的路上奔跑。
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主，你真让我们看到，虽然在日光之下的生命好像是虚空的虚空，但因着主你自己的生命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却是在天上，因为我们的眼光是在日光之上。因为主你自己告诉我们你是，而主你是信实的。求主你真的让我们能够知道，当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仍然能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因为我们连在主你的里面。也求主真的是保守还没有认识主你自己的人，求主你真的是来让他们看到，因为主你自己说你是那光，你光来的时候就要照在仍然在黑暗里面的人，你要让他们能够看见。求主你自己来做成，在我们中间，若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时候，若你愿意相信主耶稣，愿意知道你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求主你，我们来为你祷告，就如同刚刚的诗歌，有人为你祷告。我们求主真的是让你的心眼能够被打开，圣灵浇灌在你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人生不仅仅只是一个虚空人生，而是一个满了果实的人生，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